各位亲爱的观众，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。我是陈明正牧师，很高兴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分享民数记22章到25章巴兰的故事。我们讲巴兰到底是先知还是术士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段圣经的背景故事，从出埃及记到民数记，一直记载以色列百姓起行和安营交替出现的故事，直到这个时候，这个模式才告一个段落。我们回顾一下，从埃及到西奈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9章到民数记第10章，从西奈到加底斯记载在民数记13章到19章，以后到摩押平原记载在22章的第1节，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，每一次的安营都会颁布律法，会有对未来的应许，也有以色列百姓的被盗和被审判的故事。可是到了民数记的后面，我们特别看见盼望的光芒闪烁的特别亮丽。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在山谷中间安营，他根本没有想到巴兰正在设下计谋要咒诅他们，使他们战败。我们的仇敌魔鬼，他如同吼叫的狮子游行遍地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如果他没有办法正面寻找吞吃，他就可能化为另一个模式，好像蛇一样施用他的诡计来毒害神的百姓。可是我们感谢神，在民数记22章到24章，在选民不知道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拯救和保护就临到了他们。这个时候我们知道，刚才我读的圣经就是以色列百姓已经到了摩押平原，他们完全不知道周遭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耶和华暗中的保守成为他百姓赞美的题目。在这个地方民数记做了这样的一个记录，它的原因至少有两个。第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历史上发生的事情，所以必须记录。第二个就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根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得着应许，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迦南应许之地，完全是因为耶和华上帝的计划。或者我们如果说神的百姓有责任的话，那就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去配合去服从耶和华的计划，而不需要担心他的计划或应许会落空。同时这一段的记载也跟出埃及过红海有首尾相呼应之效，由启程至结束行程，在整个旷野的里面，这是首尾呼应。因为以色列百姓都不经意的在耶和华的保守之下往前而行。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很特别的，它有几个特殊的词汇，我们需要做一点基本的定义。第一个是占卜，占卜呢是讲到预测未来的事。第二个是预言，预言是受圣灵的感动预告未来的事，讲到有关于神的旨意和目的。以后是咒诅，咒诅是对个人或群体说恶毒的话语。还有祝福，就是个人或群体对他们说出期望他们得福的真诚的话语。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显然有一个反面的男主角叫做巴兰。巴兰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咽下或者吞吃的意思。或许这个名字的意思放在这个地方是指着他专门以替人咒诅为职业，所以呢他的名字就变成吞吃百姓的绰号。他被称为比尔的儿子，根据创世纪36章32节，比尔被确定是认为是以东王。巴兰当时住在米索坡大米或是亚兰的 皮夺这个地方，那原是以色列人祖先的家乡，所以虽然不是神的选民，但是他对真神有一些认识，同时他也用法术和占卜，所以被称为术士。新约圣经称他为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。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我们的圣经的本文，22章的第一节到20节，特别讲到摩押王巴勒，他对于巴兰的请求。我们首先就要问的是，为什么巴勒要去请求巴兰呢？第一个原因，应该是我们在前面一章就看见，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开始打仗，耶和华训练他们，他们节节胜利，打败了亚拉德王、亚摩利王西宏、巴山王噩。摩押王巴勒相信以色列人会进入他的国家，所以非常惧怕。第二个，巴勒确信咒诅的话可以毁灭以色列人。第三个，他知道以前的国家对以色列人的攻击是直接的，结果都是惨败，所以他决定采取间接的战争策略来应付。有人说这样的战争叫做隐形战争，所以他就跟米甸的长老桑妥请一位著名的先知，就是巴兰，去咒诅这侵入的以色列人。巴兰必定是远近驰名，他说咒诅的话，咒诅就会成功，他说祝福的话，祝福也会成就。可是为什么圣经不称巴兰为先知呢？却称他为术士或比尔的儿子，大概有9次之多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谈的就是巴兰到底是先知吗？有人说他一定是先知，因为他称耶和华为主。好，有人说他是24章1到4节以后才是先知，因为那以后他不再用法术，而且经文说神的灵临到。也有人说他不是先知，但是他的预言是真的，因为巴兰使用占卜还有巫术，在此之前已经确定，并且呢他的圣灵充满跟扫罗的圣灵充满比较相似，均非出于己愿，是身不由己也。那么同时巴兰他是受邀来为了得着工价和酬金，神也可以使用任何人或任何事物作为他的发言人。所以有些人认为他不是先知，但是他的预言是真的。也有人认为他根本就是一个中立的角色，只是上帝启示他，把上帝的话说出来就罢了。可是我们要从圣经的观点来看，尤其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，很多人自认为有先知的恩赐或职分，我们真的要回到圣经里面来面对这一切的乱象。圣经上怎么来分辨真假先知呢？首先要说巴兰为什么会被人认为是先知，其中有几个很重要的点。第一个就是他所说的预言都非常清楚，而且呢似乎都成就。第二个呢，神和巴兰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经文中的描写非常生动。第三个呢，巴兰口口声声挂在嘴上我主我神，以及我绝不能够逾越耶和华他的命令。可是圣经怎么给我们的标准，我们要来看一下。第一个，圣经在生命记13章那边说先知的动机是什么。一个人说预言，如果他的动机是以引诱以色列百姓叛逆耶和华，那么他就是假先知。第二个是说先知他的预言是否应验，如果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，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，是那先知擅自说的，你们不要怕他。好，所以如果有应验可是动机不对，也是不可听从。第三个就是先知的道德，假先知是生活不圣洁的人，在他的信息中没有对道德错误或沉沦的指责， 而是鼓励人沉溺在最终的时候，这也是假先知。如果我们从上面三点分辨的标准来看，巴兰应该不是耶和华的先知，因为在动机上他是为了得财力，为了得酬金来咒诅以色列民。在预言上，所有的预言均是出于上帝的意念，而不是巴兰的本意。在道德上，我们如果读到民数记31章以后，我们就知道那里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，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，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。那个是指的巴兰设计让以色列百姓陷入道德跟淫乱的罪中，以及拜偶像的罪中，这绝非耶和华的先知所当为所能为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看见巴兰不是先知。彼得后书2章15节到16节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，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，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。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，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。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。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，哈，这一个先知在希腊文里面并没有这个字，哈。那后面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，那个有那个字，哈。可是先知的工价其实本身并不是罪恶，可是呢，巴兰他犯的罪是不义，哈，不义，他那个是贪的不义之财，他所做的是不义的举动，设的是不义的计谋，他的动机是要败坏神祝福过的以色列人。所以巴兰的问题是在于他有假先知的特征，他贪爱钱财，动机不正，他的预言完全不是出于上帝，好，不是出于上帝的本意，是上帝是要祝福以色列百姓，可是他的心呢是要咒诅以色列百姓。所以使徒彼得视巴兰为假先知的先祖，就是外表敬虔，内心邪恶贪财，为利弃义，是假先知的先祖。好，所以巴兰不能够是圣经所说的先知。事实上呢，如果不是上帝开了驴子的口，那么他连驴子都不如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巴兰后面是怎么死的呢？在约书亚记13章22节，那时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术士巴兰。那我们要再看第二点，我们所看重的就是巴兰他是一个假先知，对上帝阳奉阴违。从哪里看得出来呢？我们看的是民数记22章15节到22节，当巴勒差遣使臣来找他的时候，你看他所说的话都是非常让人觉得是非常无奈又很做作，好像是一个伪君子想要更多的酬金，回答的话呢好像都是耶和华在拦阻，同时又用这个拦阻呢希望巴勒给更多的酬金，能够胜过他心中的拦阻，哈。这是一个非常诡诈或者非常虚伪的人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。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，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。这个是在22章18节19节。你看啊，这里一方面暗示要更高的酬金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把别人留下来就等于是把那个钱留下来，而且他并没有把真正的理由说出来。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就是上帝已经祝福了以色列百姓，那个我就不可能再咒诅他，因为上帝的祝福和拣选是不可能改变的。如果他把这个理由告诉巴勒，那么巴勒的这个邀请就会终止。好，所以第二天早上呢， 我们看见二十节说，当夜神临到巴勒那里说，这些人若来招你，你就起来同他们去，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。21节很特别，巴兰早晨起来，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。那些人没有来招他，可是他早上一起床就骑上驴到那些人的营地去，决定按己意而行。到了24章的第一节呢，我们就看见，虽然中间耶和华的使者来抵挡他，那么可是巴兰仍然死不悔改。他发现耶和华一直祝福以色列百姓，他就想要换一个地方，让环境改变，说不定神也会改变。巴兰就存着这样的心，一直足坛献祭啊，同时呢，希望能够把咒诅从他的嘴里面发出来。但是感谢上帝，我们也赞美上帝，上帝为着以色列的好处，就使以色列人原来应该接受巴兰的咒诅的，却化咒诅为祝福。神对巴兰曾经说一句话，在22章的第9节，他说，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？神为什么如此发问？是否明知故问呢？其实神是借着发问来提醒巴兰，不要上了摩押和米甸两国长老的当，对他们应有所认识。好，第二次摩押使臣来邀请巴兰的时候，神又为何去允许他和他们同去摩押呢？后来神为什么又向他发怒呢？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神很尊重人。巴兰一直要去，一直明白神的旨意，却执意要去，上帝就放手。可是上帝放手并不表示上帝真的同意，因为巴兰很想去摩押，神容许去，神的容许跟神的旨意有很大的距离。在这里神只是容许，但是给他一个限定，那个限定就是22章的20节所说的，你只是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。到了22章21节到30节，驴子说话，这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。驴子对巴兰说话，这个驴子在这个时候一点也不驴，哑巴畜生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他就问了巴兰3个问题，在22章的28节，他说，我向你行了什么，你竟打我这3次呢？30节，我不是你从小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？然后，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？其实这3个问题正是今日信徒常常忽略的问题，就是没有爱心，不知感恩，也缺乏领悟力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动物向人说话的例子不多，一次是在伊甸园，蛇对夏娃说话，这一次是借着驴子对巴兰说话。如果上帝必须使用畜生来向某人传递旨意，那个人的生命层次一定很低。在这里我们看见，怎么跟巴兰说都说不听，可是必须用驴来对他说话，这个是巴兰的生命的光景。好，在第22章第8节，我们刚才读过这一段，就是巴兰对这些使者说，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。他留宿他们显然是出于贪财的动机，多方尝试想使巴勒加码酬金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想借口神禁止他咒诅以色列人呢，让巴勒明白，不但是提高挂金，而且呢，他也告诉巴勒，他尝试要满意巴勒的要求。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巴兰的心理。好，那么我们也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为什么要在这一个地方来安排巴勒和巴兰的故事呢？这是 整段圣经里面，整段故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故事提供了一些主要的焦点。这个主要的焦点就是，第一个是神白白并且额外的恩典，神的祝福是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自创始以来没有改变。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里面却是生养众多，蒙上帝的慈爱与照顾，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这故事的开始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看见以色列的责任是遵守神的命令。以上两者并列呢，前后呼应，让人看见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不要怕仇敌的苦害，我们不要怕仇敌的诡计，但是我们要怕的是我们不够遵行神的命令。如果我们外表敬虔，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完全没有跟随我们上帝的心，那这样的堕落就是我们很难很难这个蒙神真正祝福的原因。第三个呢，我们要说的是，当我们正预期以色列百姓享受上帝的祝福的时候，没有想到选民呢却被罪恶所胜。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呢？他们所犯的罪是行奸淫，拜巴利，结果造成24000人死在神的愤怒当中。其中呢，西面支派人数最多，比在旷野之中任何战争所死的人还要多，可见敌人不是最大的威胁，而是对神的信仰不够坚定，那我们所得到的就是最大的审判。第四个呢，我们看见由亚伯拉罕之约延伸出来的应许，凡祝福以色列的就得祝福，凡咒诅以色列的必得咒诅。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今天如果神的儿女，神的教会行走在上帝的光中，你会发现祝福教会的也会蒙福，咒诅教会的也必受咒诅。可是教会今天存在在地上，应该成为万民万国的祝福。今天教会存在在地上，我们应该有一颗心，让我们的教会不断的成长，在资和量上面不断的成长，能够倍增，能够转化我们的社区，转化我们的城市，转化我们的国家。第五个我要说的是弥赛亚的应许。在整个故事里面，我们看见神借着巴兰的口说出来对弥赛亚的应许，并且透露这个未来的王的统治将依照神过去伟大拯救的作为，而且这个统治是要直到永永远远。我想最后我们一定会再问一个问题，如果今天巴兰他是一个假先知，可是他竟然所有的预言都应验，既然他的预言的广度和深度令我们这样的惊叹，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人，或者彰显在他身上的一个恩赐和功用？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活在上帝的面前？我想巴克有一本书叫做《活在圣灵中》，他曾经引用清教徒 John Owen 的一段话，他说恩典和恩赐有的时候可以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当然要说恩典和恩赐能够尽量相同是最好，不必对立，可是有的时候真的不相同。有恩赐不能保证他的生命是圣洁的，是美好的。所以香港有一位神学院的院长曾经说一段话，我把这一段话念完作为今天的结束。他的题目是恩赐与恩典。恩赐是神按他的美意赐予我们的生命的礼物，恩典却是我们用心灵去领会神赐予礼物的美意。恩赐使我们懂得服侍神，恩典却使我们懂得感谢神。恩赐帮助我们建立自信，恩典却帮助我们培养谦逊。 恩赐使我们多依仗自己，恩典却使我们多仰赖神。恩赐叫自己与别人不同，恩典却叫自己与别人相同。恩赐可以令人羡慕，恩典却可以令别人感动。恩赐让自己可以达至成功，恩典却让自己可以接受失败。恩赐让我们可以祝福别人，恩典却让我们领受神的恩福。恩赐是有价之宝，恩典却是无价之宝。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，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一次再会。